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彼得在那里一面听到一面在想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揣测。我在想彼得心里面一定想，我昨天晚上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没打到，接下来明天怎么办呢？我的生活怎么办呢？前面怎么办呢？这不也是我们心情的写照吗？有时候可能我们人坐在教堂里面，我们人在听到，但是常常我们里面想各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到北加州来，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有个弟兄，哎呀，他实在是因为这个听到的时候这个打呼啊，这个声太大了，别人旁边老捅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来跟我打招呼，他说张牧师真对不起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啊都加班加点，我真的是礼拜六呢也加班。我说你给谁加班？他说给我孩子加班，因为孩子礼拜六钢琴班、舞蹈班、中文班、足球班各个班上完，我精疲力尽啊，真对不起，我礼拜天是爬进教会啊。他说我本来想不去，觉得不好意思，跟上帝总得打个招呼吧。那我进来了，一听到那个悠扬的旋律，钢琴一弹，我就睡在主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他说实在不行，真受不了。不过他说我很紧张，就怕最后牧师说这个大家起立祝福的时候，哎呀，他说我怕我还在睡觉，那很紧张，其实睡也睡得不太安稳。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好像觉得人在江湖滚滚红尘，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思想。这是当年彼得真实的心情。今天对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浮躁。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浮躁。浮躁这个词在20年前好像还不太用，但是今天浮躁已经变成一种社会形态，你发现到处好像充满这个。有人说什么叫浮躁，我看见有一个形容很这个很形象的一个描述，叫做吃着碗里盯着锅里，还要注意别人嘴巴里，这个叫浮躁，就生怕漏掉一个机会，生怕好像缺少一点东西，生怕我这个失去一点的成就。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的一个作家，他本身是一个研究员，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浮躁，题目叫浮躁。我看见他里面对浮躁有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叫浮躁呢？6条指标，你去对照一下，如果有6条指标，大概你就处在浮躁里面。第一条指标叫压力过大，压力过大，人不能没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觉得压力已经过大了，真的要思考压力过大。第二呢，过于繁忙，忙啊，今天你发现忙是一个标志，以前我们见面说吃过饭没有啊，天气怎么样，现在见面说你忙不忙啊，你忙不忙，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说我不忙，哎，就 something wrong， 怎么可以不忙呢？你说我很忙，好像也不太对劲哈。过于繁忙，就每个人都觉得很忙。然后第三条呢，缺乏信仰。我很诧异，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缺乏信仰。整体今天看好像整个民族，以前我们说一个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的精神在哪里不知道。第四个这个特征是什么？急于成功，非常，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我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尽量找捷径啊，抄小路啊，只要成功。中国西南那边出来一件事情哈，我看到那个报纸报道，有一个老师被评为是模范教师，不得了，他是一个特级教师，很会教学。那么后来有些观摩团到他们的学校去看看他怎么上课，一看大为佩服。这个老师只要一提问题，全班的同学都通通都举手。哇，那些老师观摩的团观摩老师说，这个教师真有办法，怎么每一个问题，甚至于旁边人提的问题，一看全班通通都举手，这个质量太好了。后来才知道有同学讲出来说，其实你们不了解了，老师你们没有来以前老师都跟我们讲好了，反正会的举右手，不会举左手，统统给我举手啊。 老师说我，你们放心，你们举手就好了，我会看的、啊。你举右手表明你会，我就叫你回答问题。所以旁边的一看，什么通通都举手，哎，一叫这个人一定会答出来哈。哦，原来会的举右手，不会举左手哈。外面的人一看，通通都是手哈。哎，今天啊，给予成功就是，你只要成功没有关系，不择手段。第五个指标是什么？过分追求完美。过分追求完美，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人没有一个认知，认识到说我们本身实在我们是不完美的，如果你过分追求完美，你正让自己陷在浮躁里面。第六条指标是什么？个人欲望高涨。个人欲望高涨，空前的高涨。中国大陆最近出来一个叫做欲望排行榜，这个也很新鲜，现在出来欲望排行榜，我一看，欲望第一大欲望，全民的欲望第一大，赚大钱，赚大钱，73%的人赚大钱。所以有人说，以前中国人不是很讲情吗？我们年少的时候读那个徐志摩的诗都会读得热泪盈眶、啊、他那里说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说这个诗怎么这样写，太好了。他又写到说，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现在说你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问世间钱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全民赚大钱，73%、啊、你看排名第四的48.5%的人觉得说要开名车，还不是一般的车，要能够开上名车人生就算成功。48.2%的人说要住上豪宅，不能说一般的房子哈。37%的人希望人生里面能够当上老板。27%的人希望人生里面最少要中一次大奖。26%的人希望能够走一次桃花运。哦，这些都是排名前十位的欲望排行榜前十位。个人欲望高涨，这个作家他把总括这六条叫做浮躁症。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对照一下的话，我们真的常常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不由自主，你发现你就走进去了。你觉得可能吗？我这么忙，你觉得我工作压力这么大，你觉得我在这里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常常在有时候你不单跟自己比，你还跟周围的人比，怎么可以他的房子这么大，我的房子怎么可以比他小呢？他的车子这么小，我的车子，因为有人说到美国了，你别傻，你的房子要越住越大，表明你成功，车子越开越小，因为你的跑车都通通都小小的，如果你车子越开越大，表明你没什么花样。不但我们这一代比，还跟孩子都比，怎么可以呢？他的孩子上了耶鲁哈佛，我的孩子怎么能够只去 UCLA 呢？这不行。哎呀，好像很多时候心里面七上八下，我们就在这个当中陷进去。你发现圣经这样的描述吗？这个彼得两条就很像浮躁了。他自己跟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但是我并没有得着什么，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在讲到的时候一定注意到彼得大概也昏昏欲睡哈，你想昨天一晚上不睡觉那也不简单，硬撑着，这个夫子来了，老师来了，我这传的给他用啊，我这打瞌睡也不太好意思。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他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日夜颠倒。我这次到了那个加利利海，我特别去问当地的渔夫，我说你们打鱼是不是一定要晚上出海？哎，他说不是啊，这里鱼很多啊，白天我们真的在白天啊，就他那个网随便下去就上来很多鱼。很多时候其实神创造的规律我们常常违反，我们总觉得不够啊，我们总觉得还不足啊，我们总觉得怎么可以呢，别人这样我们怎么可以比他们少呢，我们就拼尽我们的力量。40岁以前我们还可以去用命换钱，真的今天很多人是在用命换钱啊。湾区我想你们的体会更深了，前一阵子过去几年经济荣景的时候，很多人说张牧师啊，我们都是家就像旅馆一样、啊、管他一份工作两份工作甚至有人三份工作，反正只要你有体力你尽量做你就赚钱， 家里面真的是都不太看得见。但是40岁以后呢，你再拿钱来换命，多半的人忽然间40岁以后发现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然后每天早上就吞大把大把的那个药丸啊。我现在出门也是，我太太说陆家你慢点走，我干嘛？她说你吃一把，或者什么东西你别管，当它花生米吞下去就是，里面 ABCDEFG 全部都有维他命啊。有的人参加这个 club 那个 club， 有的做这个健身那个健身这都很花钱，忽然间发现你过去赚的钱现在对不起全 还出来，日夜颠倒拼命赚钱，但是你发现浮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却什么都没有达到，什么都没有达到。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过劳死，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忽然间在他人生本来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在他的体力智力各方面应该是高峰的时候忽然间倒下去。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调查，平均年龄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少8岁，这很奇怪的。知识分子现在来讲收入也不错了，住宅条件各方面都不错了，但是他的平均寿命比正常人要少。为什么？因为都是拼命，好像心里面感觉不行，大好机会我得抓住啊，我得发财啊，我得赶快要去掘金啊。我想你们大概最有体会，为谁辛苦为谁忙碌，人生难道就这样过去了吗？忽然间到了白发苍苍的年代，忽然间发现背弯了，腰也驼了，体力不济了，忽然间回头一看人生过来了，为什么？ What's the meaning？ 意义在哪里？感谢神，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完道他会不累吗？当然也累，但是主看见彼得的生命要预备，主对彼得说，你往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你不是要打鱼吗？主就做一件工作，你去吧，但是往水深的地方去。一件很平凡的事改变彼得的一生。打鱼对一个渔夫来说好像是最平凡的事。我常常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点点滴滴都在说话。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宣教年会，只有主日，只有某一个时刻好像主才说话。凡属主的人，每时每刻你生命里面每一个遭遇，主都在向我们说话，只不过有时候常常我们没有听见。主都在做工，一件平凡的事情把彼得的一生来改变。为什么这个船要往水深的地方去？我这次特别到了加利利海，我问当地的渔夫，我说你们打鱼是需要到水深地方去吗？奇怪，好几个渔夫跟我讲说，不对啊，我们就在岸边打。因为加利利海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它的整个地形让它当中非常风浪大。所以我们都记得有一次耶稣的船过去，到了中间耶稣睡着了，忽然起了风暴。这一次我在海上真的亲自经历这样的情形，我们的船还比较大的那个船，到了中间跟岸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而岸边的常常有很多的鱼群。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耶稣单单为了让彼得多一些鱼，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说，彼得你就在这里下网？对耶稣一点都不困难，彼得在哪里下网哪里都会有鱼，因为鱼都听耶稣的话，他整个大自然都在耶稣的手里面。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往水深的地方去？不单是那条船啊，是我们生命这条船能不能顺从主的引导，能不能让主耶稣来掌舵，能不能跟随主的带领。生命的船开到水深之处才是真正的关键。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你常常会发现真是像一条船一样，不过太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做主，自己在掌舵，自己在决定，要把生命的船开到水深的之处。生命的船往近深，往深水里面去，这是主的工作。 主在预备你我这样的生命，能够让主的旨意达成。主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主对彼得说的，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过去我们都在打鱼，过去我们都在得鱼，过去都为着我们自己的温饱，为着我们的小我，在那里汲汲营营拼上一生，而没有看见主的使命是什么，没有看见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的主要彼得把船开出去，要让他真正看见神要他在他身上成就这样的一个心意。为什么往水深的地方去呢？除非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浮躁，能够往晋升的地方去。怎么能够晋升？水深的地方我们才能晋升。为什么？因为水深的地方是风急浪高的地方，是充满挑战的地方。而当人在风浪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真发现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的引导，我们需要神亲自把意义、负担、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成熟起来。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很感谢神，每一天的日子我知道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怜悯。但是当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风浪里面才真看见需要神，风浪里面才真明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以前常常去探访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垂危的病人，真的坦白讲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安慰他们。但是当自己有过这个经历的时候，开始比较能够体会风浪里面学习来依靠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而且为什么要把生命的船到水深的地方去呢？因为在水深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就是顺从带领。彼得其实有很多理由可以不去啊，他跟耶稣讲说，我昨天整晚都去了，那个湖也不太大，格尼撒勒湖其实不是太大的水域，我一晚上都去了。而且呢，他说我这个整夜劳力啊。还有一个理由，圣经上说他们洗网去了，耶稣到那个船上的时候，他们都洗了网，网洗了就是有几天不出海了，现在又要去，那如果打不到怎么办呢？网都白洗了。但是彼得在这里用一个字，就是但是，这个就叫做顺服。顺从不是我们想怎么样，顺从是神你以为怎么样。彼得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我就下网。顺从带领，放下己见。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脱离外表，脱离浮躁，脱离一切缠累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往晋升的地方去？除非我们在顺从的功课上愿意让神来对付，愿意让神来破碎我们。感谢上帝，主要彼得你也要做这个改变啊！你愿意吗？彼得愿意顺从，后面正是他祝福的开始。水深的地方有一个什么特点？我这次去到加利利海，真的发现那里跟岸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岸边你就看到一小片，但是到了水深的地方呢，你看见的是一个开阔的视野。如果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你真发现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你今天忙碌的、汲汲营营的这些东西，能够维持多久呢？能够拥有多久呢？能够有多少的价值呢？注目永恒，持定永生。圣经里面出现好几次持定永生，意思就是不但我们将来得着永生，而且我们把永生这个心态、永生的生活态度、永生的眼光、永生的言语、永生的行事为人，我们持守住这一切，我们就活在永生里面。持定永生，开阔我们的视野，一个生命被改变。 我们看到的彼得这个器皿怎么被神来改变，他的改变至少有三个方面非常明显。你发现第一个方面是什么？这个彼得真正从头脑到心灵，以前他叫耶稣叫夫子，那一刻他说主啊，一个头脑到心灵的改变常常就看你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主。彼得在那一刻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这个话何等震撼我们的心啊！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忘记，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是一个好人，我过去就不错，我知书达理，现在呢我又信了主，我好上加好，我还拿一点钱出来奉献，你看主啊，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主啊你看我又开主日学，主啊你看我这样那样。彼得那一刻认识到真实的一个近身的生命，真发现自己是一个何等得罪上帝的人。主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离不开你的恩典，什么时候不在你的恩典里面，我里面败坏的本性就得罪你，就走世界的道路。认识自己也认识了神，不但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你看见他真正从得鱼到得人，得鱼到得人。主对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一个预备好的生命才能够去得人，一个对主真正认识，你不单是老师，你不只是很多很好的教导，主你是我的生命的主宰，你不只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这种的认知就全然愿意降服在主的底下，他要你往东你就不会往西，他要你今天出去你就不会拖到明天。从得鱼到得人，而更宝贵的是什么？从要主的恩典变成要恩典的主。以前他不是想要鱼吗？主不是把两船的鱼给他了吗？我想彼得啊，你的反应跟我有点不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件事祷告，忽然主给我们了，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你最好给我四船。常常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啊。你彼得不是哦，他鱼都不要了，不要了，不但鱼不要了，连船也不要了，连网都不要了。为什么呢？看明白了，主啊，有你比一切都好，在地在天没有任何让我羡慕的。你不是生命吗？你不是道路吗？你不是真理吗？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我想对你我，我们最难的一件事也在这里，我们常常定睛在主恩身上，却常常忽略要恩典的主。我们求很多的东西，我们盼望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却是忽略去体会主的心。主啊，你的心在哪里？主在那里对彼得说，彼得啊，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真的得鱼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有多少惧怕，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这样那样，我们就充满恐惧。我现在真的体会以前伟大领袖讲一句话叫做彻底的无产阶级是无所畏惧的。哎，我觉得这话蛮有道理，以前什么都没有，我们怕什么？我们真的就要别的没有，要命有一条，什么都不怕，这叫彻底的无产阶级，你真的无所畏惧。我们多一点我们就怕一点，多一点你房子大一点就怕，哇，万一有地震怎么办？万一有着火怎么办？万一有小偷怎么办？你东西越多你越怕。彼得其实也很怕，他老怕明天没饭吃怎么办呢？打不到鱼怎么办呢？但是当你愿意为主得人的时候，你发现不再惧怕，不再惧怕。今天我们每一位也是这样，我们感谢神，神在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往前走。我们可以期待2000年前主坐在彼得身上的他，今天照样坐在你我身上。主正在做，主会做，主要做，我们能够一同来经历到一个脱离浮躁迈向晋升的生命。主今天何等渴望预备宣教的器皿，我们不但有这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韩国、北韩，他们在墨西哥，他们在泰国，他们在世界各处，在中国大陆， 今天感谢主，神要在我们当中要兴起更多的宣教器皿来。但是第一步，神就在那里预备你我的生命，除非我们的生命愿意把他的主权完全交给神，主能够使用。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我最后不得不跟大家一定要分享这个见证。在贵州那一对美国的宣教士，那个先生长得高高大大，一个美国的白人，他的太太我从哪个角度看都像一个中国农村的一个村妇，她是一个道地的美国白人的姐妹，他们在中国到今天已经超过16年。在贵州一个很偏僻的地方，16年来做了些什么？那个弟兄在一个学校里面以前教英文，那个校长握着他的手说，我们这个地方连中国人都不愿意来，你一个白人不远万里来这里为什么？我一到当地，那些人跟我说，陆家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哎，我奇怪，我怎么每个人都说有个姐夫，后来才知道他叫做 Jeff， 所以大家叫姐夫啊，我们的姐夫啊。哦，后来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洋姐夫啊，所以我看到他，我说姐夫啊，哦，他的中文讲的比我更标准了，非常标准啊。他说陆家，你叫我姐夫好了。我说姐夫啊，我说你在这里，他每个晚上都出去带查经。我说你有没有麻烦，有没有危险？他没有关系啊。哎呀，他说这个现在县里面叫我杨雷锋，叫我雷锋。当地哪一家的电灯坏了、水坏了，全部都是他修。非常喜乐的生命，不但他，当时他们家8个孩子，7个是他自己的，1个是当时一个被抛弃的婴儿，弃婴放在他家的门口，他们把他抱来。现在他们家的孩子已经超过20几个。他现在开始一个孤儿院的施工。我最不能忘记的那天要走的时候，当地那个风一吹，真的都是那个黄沙漫天，一家人一字排开在那里挥手。姐夫对我说，陆家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中国需要你们。我很感谢神，能够在工厂上奔跑，其实是我们的福分。神让我们的眼睛何等有福，看见这些的见证好像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但愿神感动彼得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不再只看见自己的船，看见自己的网，看见自己碗里面的鱼。求神帮助我们真正把生命的船开到水深之处，让神使用，被神使用，为神所用，真正在永恒里能够被神来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一位做工的主。主啊，你没有撇弃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坐在那里听到，主啊，或者我们也把船让你所用，但是主啊，你鉴察我们的心，主，你要得着我们，除非我们把全心全人都奉献给你，除非我们真是认识到，主啊，你不再只是我们的老师，你是引导我们生命的主宰。除非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败坏堕落，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本来毫无指望。我是一个罪人，主啊，你救我，你的救命之恩我怎能来报答？除非有一天，主啊，在你的爱里真把我们的惧怕除去，就是在得人里面来与神同工。愿主恩待我们，主啊，你也复兴我们，帮助我们，预备我们每一位成为宣教的器皿，呵护主用。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